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6章的26到35节。马太福音第26章26到35节，如果你是使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新约的第41页。找到之后，又姐妹我来开始读双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回应读单数节。马太福音第26章26到35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感谢神他宝贵的话语。接下来请王牧师正道，讲题是最后的晚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今天声音听起来有点奇怪，请大家忍耐一下，因为前几天连声音都没有，所以现在有声音已经很好了。看有些弟兄姐妹也咳嗽啊，大家多保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可以来敬拜你。以下的时间，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将真理的亮光照耀出来。我们这时候要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难，然后用生命的大能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真神。我们求主把以下的这段经文亲自来教导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马太福音第42次的讲道，题目是最后的晚餐。所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26章1到35节。刚刚大家已经读了26到35节，现在我把前面的那一部分也来读一下，让大家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画面。第26章开始就是进入最后的晚餐，那我们知道以下接着的就是耶稣他的受难，所以现在开始就是整个福音书最重要的一部分。第26章第一节开始，我来读一遍。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这圣经好像是用一个镜头啊，一开始让我们看到两个地方，首先把这个镜头就放在这个大祭司该亚法的院里面，你看到有一群犹太人的领袖在那里做什么呢？在那里商议，在那里阴谋，他们想要来害耶稣。然后这时候圣经又把我们的注意力把这个镜头放在另外一个人的家里，这个人叫做西门，然后那里有一群人在那里遵从耶稣，跟耶稣一起吃饭，一起欢喜快乐。第六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一个玉瓶极贵的香膏， 来哈，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接下来圣经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十二门徒当中的两个门徒，首先他让我们看到犹大，然后最后让我们看到彼得，让我们看看这两个门徒所做的事情。所以第十四节，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就是想要杀耶稣的那些人，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就是他自己的拉比，他的师父，跟了3年多的，要把他卖掉。十七节，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这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这是全部的经文。首先这段圣经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一开始的经文说，耶稣说了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2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读到这里我们应该知道，这人子指的就是弥赛亚，也就是耶稣自己啊，就是救主。耶稣告诉门徒说，过2天他就要被钉十字架了。那耶稣被钉十字架，弟兄姐妹，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我们传福音传的就是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大家看一个现象哈，就是你到世界各地去，不管你到哪里了，你如果看到一个房子上面有个十字架，你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教堂，是信耶稣的地方。你看到别的标记，你可能不太确定。基督教的标记有很多，有些人在他的汽车上挂一条鱼，或者是有些人喜欢挂一个鸽子代表圣灵，或者是有些人他强调基督徒就是很有爱心，他画一个 heart， 画一个爱心。但是这些都不足以代表基督信仰，最能够代表基督信仰的只有一个，就是十字架。你什么时候看到十字架，就知道这里是信耶稣的人。为什么？为什么经过2000年的演变到今天，唯一能够真正代表基督信仰的不是别的，而就是十字架。弟兄姐妹，因为这个是十字架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我们真正所信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一次有人信主，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彼得他讲道，讲完之后很多人信主。彼得讲的那篇道完全就是讲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在他讲那篇道讲完的最后，他用一句话来结束，他怎么说呢？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告诉大家，告诉这些以色列人，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他就是福音， 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他就是救主。那后来使徒他们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像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他就非常的强，你知道保罗这个人他很有学问，而且他经历过很多的神迹奇事，他自己也会行神迹，但是他怎么说呢？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他说我到了你们当中不讲别的，也不讲神迹，也不讲智慧，我就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你知道犹太人他很实际，就说信这个神有什么用处？有没有神迹给我看一看？很实际。然后希腊人你知道是很讲智慧的，很逻辑的，你讲的这些道理有没有道理啊？要讲出一些高言大志来，讲一些智慧来。那你知道中国人华人两样都要，又实际又要讲智慧，又要看看信你这个有没有用，又要讲出一篇道理来让我这边信服。所以很多人去传福音就是不是传智慧就是传神迹。但是保罗当初的使徒他们怎么传呢？说我不传智慧，我也不传神迹，我只传一样，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因为这个才是福音，除了这以外别的都不是福音。有时候我们去传福音弟兄姐妹去做见证，我跟大家说一下做见证这回事。我听见证听了三十几年了，绝大部分的见证里面没有耶稣。基督徒出去做见证，十个里面起码有九个里面他不会讲到耶稣，他会讲一下他个人的经历，讲到说这个神是很灵的很有用的，跟人家讲这些事情个人的经历，但是他不会讲到耶稣。所以你光去做见证是完全不够的，你要去传。传什么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就传定十字架的基督，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个才是福音。你去跟人做个见证，那可能是那个福音的预功。这个人原来不相信有神的，他听了你的见证之后，他开始觉得他好像是有神，但是那还不足够。你一定要传到定十字架的基督，才晓得神的救恩到底是什么，他才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他才能够真正得到救恩。所以耶稣讲到这说，人只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开始进入整本福音的主题了。那以下几个礼拜我们看的就是马太福音后面这些讲的正是整本福音书的最高潮，就是基督的受难跟他的复活，他钉十字架，那这是信仰的核心。讲到这里我想稍微提一下跟最近发生的事情有关的，因为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基督受难，但是另外有一件事情就是自然的灾难每次发生一些大灾的时候大家都有些问题前几年美国这个 Katrina 这个 Hurricane， 还有在前几年在印尼那边的大海啸，已经最近一个多礼拜前日本的这个大地震9.0的大地震跟海啸，人都会有一些问题灾难一来的时候想为什么会有灾难呢？我们信神这个美好的世界为什么还是会有灾难这些是怎么发生的，人会想一些这方面的问题。那这个自然的灾难跟基督的受难这中间其实有些关联的。这次日本的大地震引起了海啸，到昨天为止我看新闻好像是说已经证实的死亡人数是7000多人另外是有10000多人是 missing 是失踪所以伤亡的人数是相当的巨大 OK。那这是很大的一次自然的灾难，大家也很关心，很多人为日本祷告，有些人去救援，希望他们灾后能够好好的重建嘛。为什么会有大地震你去问一位地质学家，他就会解释说这是因为这个亚洲的地层向美洲的地层移动，结果两个地层相撞就发生了这次的大地震。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相撞，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地震，为什么我们所住的这个地球，一方面你看它是非常的美好，大自然真的很美，但是一方面过段时间台风飓风龙卷风地震海啸会有这些灾难发生，为什么好像在美好当中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圣经有向我们解释说为什么神给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一方面又是这么的美， 你看到的时候就想要赞叹这个造物主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伟大。但是一方面我们久不久要经历他中间所发生的一些灾难。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罗马书第八章说，但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就是 creation， 就是这个自然界被神所造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自然，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说现在好像整个的这自然界在败坏的辖制之下，他很想要脱离，但是脱离不了。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那圣经他有接着说，他们就盼望等到神的儿女得到荣耀的那一天，就一切都解脱了。换句话说，就是等到最后基督再来有新天新地，那么这个受造之物从此就不再受败坏的辖制。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说神创造这个美好的大自然，但是因为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之后，连大自然也受到了咒诅。所以一方面你还可以看到当初神造它是多么的壮观，多么的美丽，我们也享受它，但另一方面这个世界变成了是一个败坏的世界，连这个大自然也败坏了，所以会有这些不稳定，这些灾难，隔一段时间我们会经历到它。它当初这个大自然就受到之物受到咒诅的话，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而基督的受难就是要解决这个罪。所以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啊，主他后来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有解释，就说他拿起杯来祝谢的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个，因为这还有就说这个杯号，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要解决人类罪的问题，现在的时候是让一切信他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个赦罪的恩典。而在神他永恒的计划里面，有一天这个世界有个结局，然后一切的受造之物天地啊，有新天新地到我们当中，永远解决罪的问题。但是这一切是从基督担当我们罪被钉十字架开始，这个救恩的计划就开始实行出来。那我们看一看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就很奇妙的圣经啊，一开始给我们看两个画面。在那个祭司的院中，这一群宗教的领袖啊，政治的领袖就在那里阴谋诡计，他们就想说怎么样可以去害耶稣，把他给杀了。但另一方面，在一个小小的一个人物哈，西门家中，得大麻风的西门家中，人在那里设筵席，请耶稣一起坐席，还有一个女人把一瓶很贵重的香膏洒在他身上，就同样的是一位耶稣，一边是想要杀他，一边是要尊荣他，因为有耶稣在就这么的欢喜快乐，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反应。所以圣经要我们看到说，这世界上的人对耶稣反应不一样。有一些人他们是觉得说，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的日子会好过很多。那些大祭司祭司长，那些民间的长老其他的福音书有解释他们的动机啊，他们动机是非常自私的。他们就是看到说啊，这个耶稣一来又行了很多的神迹，特别是最近刚刚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好多人都去跟从他，然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么多人拿着棕树的叶去欢迎他，他们就觉得说耶稣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如果他还在的时候，这些民众都跟随他们不跟随我们了，连那个罗马人也会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就有些担心自己的利益会受到损害。所以他们虽然有看到耶稣行神迹这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人看了神迹之后会想要把那个行神迹的神把他杀掉虽然看到耶稣行神迹，但是想要把他除掉，因为他觉得说这个耶稣挡了他的路影响了他个人的利益，说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这些人的日子会好过很多。但是另外有一群人，他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在西门家中他们就好高兴，在那里欢喜快乐，甚至有个女人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讲，她是一个无名的女人这一点是记载的非常的 非常的有深度哈。你看了耶稣在后面说普天之下传福音的时候都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那另一方面又不告诉你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她所做的事情你要纪念，但是她本人哈，她自己不出名，但是她对主所做的事情普天下之下都要传扬，把那个做好事的人隐藏起来，但是把他所做的事，他荣耀主这件事情普天之下要去传扬。他拿了一个玉瓶极贵的香膏，别的福音书有说就是值差不多30多两银子啊，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人一年的哈，不是一个月哈，是一年的工资哈。我现在问你哈，你不要告诉我，你心里回答就好，你一年赚多少？你姐妹们哈，你家有没有一瓶香水是用一年的工资买的？有没有一瓶香水贵到这个程度哈？那瓶香水要用你一年的薪水买的啊？那这个女人她现在是这个情况，就是那个玉瓶啊，那个真拿大香膏是用她一年的当事人一年的工资哈，她就把那玉瓶打碎了，然后把那个香膏就倒在耶稣的头上，就这样子浇下来了哈。因为当时是在那种吃饭筵席的情况啊，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通常是有两个含义了，一个是比较普遍的，就是人家请客吃饭的时候，那个主人对客人要表示那个一些敬意的时候，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拿一些油来橄榄油了啊，就抹头哈啊。诗篇23篇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哈，是讲的是当时在那个巴勒斯坦那种一种风俗哈。但是它另外还有一个很深的含义，一般人不做的，但是他们犹太人都很了解，就是受膏这件事情。他们都知道，那个祭司大祭司任职的时候要受膏，君王像大卫王做王的时候要受膏，把那个整个的膏油倒上去。然后这个女人她就做了这件动作，把这么贵的一瓶油整个的倒在耶稣的头上，这样子浇下去。你说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只能猜测，但是应该可以确定的是，她非常的爱耶稣，觉得这耶稣承受这一切都是配的。他是为了说表达这个对客人的敬意也好，或者他心中就认定了耶稣是弥赛亚，因为受膏的弥赛亚把他交上去都一样，但是他觉得耶稣值得这些，配得这些。那这个事情，这个动作马上就引起了两种的反应，那圣经记得很清楚。就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些门徒，圣经怎么说呢？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说这些钱可以用来周济很多的穷人，一年的工资嘛，可以用来周济很多的穷人。那约翰福音特别说出不是这么多的门徒，中间特别有个门徒，就是这个卖主的犹大，他心中特别的不高兴，就说这30多两银子可以卖来周济很多的穷人啊，他们就很不喜悦。可是耶稣的看法，耶稣的观点跟他们完全不一样。那要看看你的观点是门徒的观点还是耶稣的观点啊。那耶稣的观点就说，这个不是枉费啊，他做的是一件美事，是一件好事，不要为难这个妇人，因为那些穷人还会跟你们在一起，但是你们不久之后就没我了。那这个妇人所做的事情呢，是为了我安葬所做的，然后将来普天之下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做个纪念。那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耶稣肯定说这个女人做的是一件好事情，不但是好事，而且很美的事情。他把这个香膏浇在主的身上哈，耶稣觉得是一件美事哈，跟我们的想法真的不太一样哈。 因为我们想，如果耶稣他真的是一位慈悲善良爱世人的救主的话，哎，其实他的想法应该跟那些门徒一样的，就是哎，你们不要把钱浪费在我身上哈，你们真的有点钱的话就应该拿去救穷人哈，他们才真的需要。那我们就会想到说，一位真的慈悲善良美好的救主应该是这样子才对。可是为什么耶稣反而就完全没有说你们做错了，他反而说他做得很对，不但是好事，而且是一件很美的事情。那耶稣就解释了说，因为这是为了我安葬用的。耶稣告诉他们，不久之后他要被钉十字架。在当时的大部分的那些被钉十字架的人是没有安葬的首先关于说这个安葬这件事情，在你们读旧约的话，特别在利未记，你知道那个死了之后安葬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是有人被挂在木头上，在天黑之前一定要把它葬起来，否则会亵渎那个地啊，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但是在罗马人的时代呢很多那些被钉十字架的人，那些犯人，他们罗马人怎么做呢？就让他烂在十字架上，就挂在那边不动他，几天之后日子久了慢慢烂，或者有时候就是把他给拿下来，尸体拿下来就扔在地上，让这些野兽或者自然的腐烂就处理掉，但是没有一个安葬的事情。那耶稣是告诉他们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是为了我安葬用的。事先照着犹太人的那个规矩，好像是在纪念主的死，所以说普天之下去传福音的时候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因为她这件事情有两个含义，一方面她看耶稣为宝贵，她尊荣耶稣，她觉得耶稣配得这一切。那另一方面，他不知不觉的是在指明说，这一切事情是为了耶稣的死，这一切事情是为了耶稣的安葬。那当然到后来我们知道你传福音的时候就要传耶稣的死，传他钉十字架，所以普天之下要传这个妇人所做的事情。那这里我想就顺便提一下一件事情，又讲到说把这些把这瓶卖掉，卖银子来周济穷人这件事情，引起门徒不同的观点。常常有人问这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我们前两个月在一个特别的班级里面讨论过，就是不信主的人通常有一种观念啊，就是说宗教不都是劝人为善吗？那到底基督信仰、基督教啊，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呢？不是我信佛教、信回教、信基督教，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嘛，做好事嘛，那还不是信哪一个宗教都一样嘛？所以他有一种这种观念，所以到接触基督教的时候就，有些迟疑说，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反正只要劝人为善就好了，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设。宗教都是劝人为善，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假设，是不了解的人说的啊。首先就是这个假设太肤浅，非常非常的肤浅，完全是表面上的东西，所以这是没有经过思考的人做的，所以大家讲来讲去很容易讲。他没有接触到那个事情的核心，他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他太肤浅。那另外一个，就这个假设它是以人为中心，他怎么看宗教呢？就是宗教是服务人类的工具社会上有个宗教是不错的，总是使社会上好事增多，然后社会比较安定一点，所以你不管信什么都可以用这个眼光来看各种的宗教，把基督教也包括在里面。但是这不是基督信仰的本质。那弟兄姐妹，基督信仰它不是社会服务，你如果把基督信仰最后搞成是社会福音、社会服务的话，就大错特错啊！基督信仰是什么呢？它是生命的重建，这是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的。你重生得救，不是只是叫你你现在这个人就是劝你多做点好事，对爸爸妈妈多孝顺一点，对人多有些爱心一点，怎么样把事情看得让自己心里更宽大一点，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你要从神那边得着一个新的生命。生命的重建，这个才是基督信仰的本质。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那些信主的人跟永生的真神重新建立起生命的关系来， 这个生命的关系已经破坏了哈，因为罪的缘故破坏了，借着耶稣的救赎重新建立起来。那你生命改变之后，这个人他如果真心信主，他的生命表现啊，我们上次讲的那行为会不一样，他自自然然的会开始做一些神眼中看为好的事情，行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一般人所说的这种行善是其中的一部分啊，一般人讲的行善就是做好事了哈，人家穷苦的人你去帮助他，受灾的人你去帮助他等等，就是好人好事。但是这种一般人想的这个行善不是全部哈，神所喜悦的事情不止这啊，光是世俗的行善而已，当然也包括他，好比说敬拜神，神所喜悦的事情，传福音，神喜悦，你去宣教，信徒之间爱心的团契，神喜悦，你读神的话语，你向神祷告，都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生命改变之后会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一般人所谓的这个行善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门徒说把那个香膏卖了去周济穷人行善啊，耶稣却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重点是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的救赎，我们信神之后才会有生命的改变啊。那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人哈，犹大跟彼得，圣经特别提到这两个失败的门徒。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在耶稣受难的时候，这十二个人都跑走了，但是其中有两个人，他们就是跌倒，跌得非常的严重哈。两个失败的门徒，一个是犹大卖主，那第二个是彼得三次否认主哈。圣经怎么讲犹大？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圣经的说法哈。当下十二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你看他说什么？他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有点讨价还价，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要给我多少钱呢？他不只是说我把他交给你们啊，他是要出卖，要卖一个价钱。然后彼得呢？彼得是这样子，耶稣他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今夜鸡叫已先哈，你要三次不认我。”告诉彼得了哈，那彼得他就说：“我绝对不会这样子做。”那你看到后来事情真的临到他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之下，彼得突然就很害怕。然后当人家问到他，圣经说彼得呢，他就发咒起誓：“我不认得那个人。”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然后鸡就叫了哈。彼得跟犹大两个人都失败了。那我们知道后来犹大他死了，他也失去这个职分，他不得救。然后彼得却得救，后来被主所重用。那两个人都失败了，为什么不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有一件事情大家要看一下，就是犹大不是没有后悔，他做完这件事情他也后悔了。我把后面的经文读一下给大家听，同样是马太福音第27章3到5节，就描写后来犹大怎么样呢？说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没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他甚至就出去吊死了。所以犹大有没有后悔？后悔了，后悔到一个地步，甚至把自己吊死了。那他为什么？他也后悔了，他为什么不得救呢？然后彼得也后悔了，说彼得痛哭哈。彼得他第三次不认主之后，圣经说彼得鸡叫，他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那为什么这两个人都后悔了，可是一个得救，一个不得救，为什么结局不一样呢？请大家先看一看犹大， 我们需要多知道犹大一点。我们也许不能知道他心里面想了什么，但是圣经说的我们可以知道一下。有三样事情要给弟兄姐妹你们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犹大，他是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个人，换句话说他跟耶稣跟了三年多。那你知道圣经讲的那跟耶稣是怎么回事？不像弟兄姐妹你们就是礼拜天的时候到主日崇拜来崇拜神敬拜一次，一个礼拜一次，就是在一两个钟头的时间。那当时他们跟耶稣的人就是形影不离了，天天在一起，一跟就是三年多，吃饭也在一起，睡觉也在一起，走路也在一起，所以他就一切都看在眼里。耶稣讲道他也坐在那边听，耶稣行神迹啊，五饼二鱼啦，啊，在水面上行走，这些神迹他都看了，他知道这不是人能够做出来的。然后也看到耶稣怎么样的爱人啊，对人有多大的爱心，耶稣的行事为人他全部都看在眼里。但是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出卖这个人，说这个人我不要他。他讲的这些道，他做的这些事，他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他不是凡人，他这么大的爱心，但是我不要他。他决定说这个不是我当初报名参加的那个对象，我原来要的不是这么一个人。他跟随了三年之后，了解了耶稣一切之后，他决定要出卖耶稣。那第二点就是圣经有特别说到他的为人，说他是个贼啊。那这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就是讲到这个这个香膏这件事情啊。约翰福音就特别说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他就说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然后圣经说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换句话说，他带着钱囊，他是当初耶稣跟他门徒这一群人不是走到哪里都需要用钱吗？他是他们的私库了哈，就是钱都归他管哈。那他呢，就是常常自己从那个钱里面袋子里面拿东西来用，所以约翰福音就说他是一个贼，他就贪这些钱啊，这是说明他的这个为人是这样子哈。好，第三点，大家要注意到说他不是离弃耶稣，而是出卖耶稣啊。也许说有些人是说我当初信耶稣，就以为是信耶稣是这样子，他会祝福我，使我生活更幸福快乐，没想到结果我又受了这么多的苦难。这个耶稣跟我当初信他时候想的不一样，我现在不要信他了，然后他就走了，他就不信了。那这个犹大他不是离弃耶稣，他是出卖耶稣，他是到耶稣的敌人祭司长那边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要给我多少钱。大家知道这个心理的过程，就是他在了解耶稣跟了三年之后，他厌弃耶稣，说这不是我要的，然后他自己的为人，然后他把耶稣给出卖了。他是心理上完全把耶稣从他内心排除出去，他我不要这一个耶稣啊，所以他后来出卖他。那这个跟彼得非常的不一样，犹大跟彼得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内心情况完全不一样。犹大他是有计划的出卖耶稣，有计划的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去排除耶稣。然后彼得呢，他是一时的软弱而否认主，他其实完全不要否认主，但是那个事情一逼到头上的时候，他就很害怕，他嘴巴就说出来，那我不认得他。那不同的懊悔哈，刚刚说到说两个人都后悔了，那我要读一段圣经，从神的眼光来看说懊悔有不同性质的。哥林多后书讲到说两种不同的懊悔，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他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按着神的意思忧愁，那个时候你的这些懊悔可以使你得救，以致得救。但是另外有一种，不是从神那边，不是按着神的意思，而是世俗的忧愁， 忧愁、世俗的懊悔是叫人死。那用在犹大跟彼得的身上刚好合适。犹大他也懊悔，他也忧愁，但是他是一种世俗的忧愁。下面是我自己的猜测啊，因为圣经没有讲说犹大为什么他去吊死了，但是没有说他为什么会吊死哈。我觉得犹大这个人他其实不是一个很坏的人啊，他其实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一般人也爱钱，一般人也很世俗，一般人心里也有些理想。犹大他的理想可能跟当时所有的犹太人在心中的理想都一样，他们希望有个弥赛亚，就是来挽救他们的国家，使这个犹太人的国家啊脱离罗马人的统治，能够重新强盛起来。结果发现耶稣来了根本不是要犹太人的国家强盛，而是居然最后还要死在十字架上，他想不通，他就对神就对耶稣很失望。然后他在能够得到利益的情况也想得到一些钱啊，跟一般人的想法都一样，但是他也会后悔。可能他当初没想到说他出卖耶稣，耶稣会遭遇到这么惨，最后会死掉。他一旦最后看到耶稣要被处死了，他心里面就后悔了，后悔到一个地步他甚至就很难过，他甚至去吊死了。但是他从头到尾他还是排斥耶稣，说这不是我所要的，耶稣是弥赛亚，这件事情在他心里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他有一般人的那种良善之心，他也会后悔到一个地步甚至不想活下去，但是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他对耶稣很失望。他是一个就是已经完全认识耶稣之后对耶稣彻底失望的人，说耶稣啊，你这么的圣洁，有能力又有爱心，但是我对你非常的失望，你不是我想要的救主。然后他会把它卖掉，所以他从开始到最后从来没有真正的接受过耶稣，这是他为什么不得救。而彼得感谢主，他从头到尾信耶稣接受耶稣，但是他跟我们人一样都有软弱啊。我觉得换了我们站在彼得那种情况之下，可能做的就是跟彼得一样了，也是会三次否认主啊，害怕嘛。但是耶稣怎么样对他呢？请大家看圣经哈，有一段很宝贵的记载哈，就是在马可福音第16章第7节哈，就当耶稣复活之后，那个天使向那些看到就是看到天使的这些妇女向他们说话，说你们要赶快去告诉这些门徒主已经复活的大好消息。天使特别这样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们他的门徒和彼得。哎，别人都不讲，就特别只讲一个人的名字。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就是刚刚三次不认主的那个彼得，特别提到他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我觉得这句话一讲出来，就显出耶稣哈主对彼得有多么大的宽恕跟爱心，特别要天使讲到彼得的名字，主耶稣没有怪你，主耶稣没有不要你，主耶稣还顾虑你，他已经原谅你了。要这些人去告诉门徒跟彼得，主已经复活了，赶快去加利利去见他吧。主没有说彼得刚刚三次否认我，告诉所有的门徒就是不要告诉彼得，还特别就说要告诉彼得，要告诉他，这代表主对彼得无限的爱心跟宽恕哈。不但是这样子，当主在加利利哈，他们见到耶稣在加利利啊，在加利利的湖边，耶稣还特别跟彼得主跟他的门徒之间有一些对话。耶稣三次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把彼得的这个使徒的职务给他恢复了，要他去做使徒的工作，就是喂养主的小羊。 耶稣对一个失败的门徒，这个跌倒的彼得，不认他，但是给他宽恕，给他恢复。所以彼得跟西门彼得跟犹大有不同的结果。那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的晚餐哈，这个主题就是饼跟杯哈。在那一天就是吃逾越节的筵席的那天的晚上耶稣跟门徒一起吃这个筵席，然后在吃筵席的那个桌上有很多东西了哈。你那个读旧约的话知道，那个其实最主要的是那只羔羊哈，那逾越节的羊羔烤过的摆在那边，那是主菜哈。然后在旁边也有饼，无酵饼哈。那个神规定他们说，那天晚上你们不可以吃发酵的饼哈，因为当初你们逃离埃及的时候是匆匆忙忙的走，连发酵都来不及，吃的是无酵饼。然后还有苦菜哈，啊，要纪念你们所吃的苦。然后还有这个杯，这个杯里面装的是葡萄酒哈。然后耶稣就绕过了那个羔羊哈，就用这个饼跟杯赋予他们特别的意义。那当然，这个羔羊其实指的就是耶稣。但是现在我们先把注意力看到这个饼跟这个杯哈。耶稣他就说：“这个饼呢是我的身体。”哦，在哥林多前书就特别讲说，耶稣他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哈。说拿到那个饼，你说像我们教会守主餐，就是想要遵照就是当初耶稣时候怎么做的，我们尽量模仿他。因为其实就如果你一直在我们教会守主餐的话，你不晓得我们教会守主餐其实跟别的教会不太一样哈。大部分的教会他们那个饼的话不需要剥开的，都是预先已经预备好的一粒一粒的，然后就到时候就放在盘子里，你就拿一粒，没有那个剥饼的动作哈。但我们教会特别要遵照那个主当初拨饼的那个动作，就每次就预备主餐的姐妹就烤好了一片圆圆的饼，牧师给大家守的时候就做那个动作把它拨开来，让知道说这个饼是被拨开来，因为那有个意义在那边。耶稣说你这样子拨开来，就代表说主的身体为你们舍了哈，破碎了，主为你们而死，你要纪念耶稣为你们而死哈，那是饼的意思。那个杯哈。耶稣他特别讲说，这个杯，他不光说这是我流血哈，他说这是我流的血所立的约，讲的这个约这个字哈，说这个杯里面有个 covenant， 有一个神跟人之间所立的这个约。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我这时候跟大家提一下哈，这很重要的一件事哈，你们应该要知道，说耶稣他亲自给教会设立了两个礼，都是出于耶稣的口他所立的，一个叫做敬礼，一个叫做主餐礼，这两个礼是耶稣亲自设立的啊。这个敬礼是什么？敬礼为的是归入主，然后主餐是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纪念主啊。这个大家要明白他就是他们的意思，你为什么做这些事啊？敬礼是为的是归入主啊，那圣经讲的特别的清楚，说你受浸的时候你就归入了基督哈。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受浸归入基督，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也说，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你借着这个浸礼，你这个人就正式的归入了基督。你受浸是为什么呢？为的是把我这个人归入基督，从此之后我是主的人，我是耶稣基督的人。那这个敬礼，你做出这个敬礼，你受浸的话，你这个人就归入了基督。因为在福音刚刚传出来的时候，相信跟受浸两件事情完全是合在一起的，没有说分开来。他们一信了之后，他们接着就去受浸，这就表示说这个人已经完全信主了，就归入了基督。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教会啊，大家你看我这个牧师从来不去抓人受浸，我从来不去 push 你说你赶快受浸吧。那如果有人说我愿意相信主， 啊，我信主，我信主，但是我现在还不想受浸，我从来不去 push 他。因为如果一个人他真信了之后呢，他就会要想要去受浸，他知道是这是主的吩咐，他要归入主，要属于耶稣。但是如果说他心里有什么难处，说我现在是信是信了，但是我还不要受浸，就表示说他还没有真的信，他还没有信到真信的地步。他也许听了一些他觉得可以了，然后他觉得说有什么原因让我还没有不愿意跨出这一步，就是说他还不到真信的地步。他也许会觉得说有一些困难，有些东西呢，这个困难比耶稣更大，所以如果我受浸表示我归入耶稣之后，我可能会受这些困难的困扰，或者他就是还没有到了是真的要受浸，受浸就是让大家都知道我已经信主了，他觉得说他内心还没有信到这种地步。所以我的观点就是，一个人还没有想要受浸的时候，就是表示说他的还没有到真信的地步。然后这个受浸呢，就圣经说得很清楚，就是你归入主了，就好像一个男孩子女孩子说我们都很彼此相爱，但是那个女孩子说可是我还不想跟你结婚，一旦结婚的话就好像敲定了，然后我还不愿意跨出在最后的一步，我们可以先交个朋友，但一旦说真的要结婚，就是他已经定了，他愿意跨出去。那受浸也是一样的意思。而这个主餐呢，是为的是要纪念主，那些已经归入主的人，他们就定期来纪念主，借着这个饼跟借着这个杯来纪念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而死。耶稣他特别讲到这个杯，说这个立约的血是为多人流出啊，不只是为你们这一小群人，这十二个门徒啊。圣经说耶稣他的救赎是给普天下人的，神的义因为信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不分男人女人、犹太人、希利尼人，没有分别，普天下的人只要愿意信耶稣都可以得救，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那这以后我们会更加的来看这一点，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我向神道歉，我向神说啊，神让我做错了啊，请你原谅我，这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才够我只要向神认个罪，就是说对不起神，的这些事情我做得很后悔，我以后要改过来不就好了？那为什么非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才能洗净我的罪呢？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二节，基督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你读圣经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哈，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啊，从古时候就这样子，那以前是借着这些牲畜的血啊，那现在是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一次而永远的成就了救赎的事情，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救我们。而主的话是怎么说？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那大家要了解这个新约，旧约、新约，这个新约到底讲了些什么啊？那你得读圣经，你知道说这个新约是什么？你不要弄了半天连新约讲什么你不知道啊。它原来是出自于耶利米书第31章啊，希伯来书第八章有引用啊。怎么讲呢？希伯来书第八章有说，主若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他们要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啊。这是一个赦免的约啊，恕罪的约啊，神会永永远远赦免我们的罪。然后中间有一个重点啊，就是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永远是他的子民。这件事情从一开始神救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但是后来他们都不成子民哈。但是你真的跟主立了新约之后，你要真的成为他的子民，那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祝福，感谢主。最后我想给大家看几个动作哈。有那些解经家他们注意到四个字啊，发现这四个字呢在两个场合同样的出现过啊，就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圣经一连用了四个动词，这四个动词就是拿起、祝福、拨开、递给，就拿起，然后祝福，然后拨开，然后递给。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在五饼二鱼的时候，同样的是这四个动作，圣经怎么说呢？耶稣就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拿起哈，望着天祝福，接着就拨开饼，然后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这是讲说在主耶稣的手中，很普通的事情成为了一个祝福。那要经过这四个动作，就是被主所拿起、所祝福、所拨开、所递给。那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姐妹，一个人，所以你愿不愿意你这个人你的生命被主拿起来，然后主拿起来之后加上他的祝福，但是需要经过拨开的程序，要你的生命被主拨开来，有些痛苦，有些破碎，而且要把它分出去递给别人，被主所拿起、所祝福、所拨开、所递给，就成为众人的祝福。耶稣在讲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预先告诉门徒一件事情，他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耶稣告诉他们一个非常光明的远景，说这一切啊不是一个结束哈，将来我们还要重新见面，是在天家，在天父的国里面，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筵席，一起重新再来喝这葡萄汁。他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在神的国度里面，主耶稣要跟他心爱的门徒、心爱的天父的儿女一起再重新聚集。主用他复活的大能胜过死亡，也给我们这个复活的应许，使我们在主里面有得胜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啊，基督受难不是悲悲惨惨的结束了，而是最后有一个非常非常喜乐、非常光明、非常有能力的。那这是我们信主的人从主那边得到的宝贵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这时候我们来纪念你，我们感谢主，你在最后的晚餐用饼跟用杯来表明你受难的意义，你也嘱咐我们说要来纪念主，帮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神的儿女，常常把主耶稣放在心中，想到我们从主那里得到诸般的好处，也愿意把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放在主大能的手中，被主所拿起来，被主所祝福，让主所拨开，让主递给众人，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